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7篇。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上石安就哭了。在一排柳树中，我们挂上我们的竖琴。掳掠我们的在那里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给我们唱一首石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枯萎；我若不记得你，不看你过于我最喜乐的，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攻破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记得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用你待我们的恶行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找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
让我们首先去背诵我们今季的金句，来到第五周，应该就大家都识背的了，所以基本上全部字都已经遮住了。好了，我们一起来试一次。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上帝。诗篇42篇11节。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爱上主，求你以你神圣知识的真光去照亮我们的心，并且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和想象你福音的信息。求你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对你的诫命的敬畏，让我们能够克服罪恶的私欲，追求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思想和实行一切你喜悦的事。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亮光，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并且要一同颂赞无始无终的天父和你至圣良善赐生命的圣灵，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全见真相。透过今年的52堂讲道，我们希望带领弟兄姊妹去建立一个对神全面和整全的认识和想象。而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想象得到更新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一个与神之间更加活泼和更加活跃的关系，让神的同在去转化我们的生命，以致当我们面对在这个世间各种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在天上一样有更大的盼望、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容量和更大的力量。在这个预苦期当中，我们一直都在看着诗篇当中的哀歌。读哀歌很可能会令到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讲到悲伤、讲到伤害、讲到灰心、讲到焦虑、讲到抑郁。我们生活在一个将追求快乐摆在很高的优先次序的一个文化当中，所以我们很习惯去避免和压抑所有我们觉得不是开心或者不是正面的情绪。但是当我们去避免和压抑这些所谓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没办法能够从这些东西当中得着自由。我们说除非我们能够妥善地处理我们的情绪，否则这些情绪是不会离开的，他们只会埋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一个计时炸弹一样。除非情绪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就不能够从那些伤害当中得到复原。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很有智慧，他们藉着唱哀歌来去处理他们的悲伤。我们可以学一下以色列人这样。悲伤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有些时候悲伤表现出来就会是流眼泪，会有些情绪低落。我们说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去理解悲伤。但是悲伤有些时候表现出来也都是透过愤怒。我们说愤怒和悲伤其实是很巧妙地相连的两种情绪。有些时候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悲伤，但其实他是很愤怒。 亦都有啲时候有啲人睇落好愤怒，但其实佢係好悲伤。好多时候愤怒同埋悲伤都係一同出现嘅。这个呢就係我哋喺诗篇137篇里面所见到嘅嗰一个嘅情况，嗰一个嘅状态。我哋话一方面呢首诗呢係充满悲伤。嗰、那个诗人呢形容佢自己喺呢个嘅河边一坐低就喊。想起他所经历的所有欺压，所有的剥削，他想到就哭。我们说但是另一方面，这首诗也是充满极端的愤怒，愤怒到这个诗人期望有一些极端残忍和暴力的事会发生。我们说读诗篇137篇可能会令到我们很不安。我哋话，所以咧喺历史上边咧，诗篇137篇被认为咧系好有争议性嘅圣经里边嘅一段嘅经文，因为有啲人质疑佢呢段经文会唔会喺度歌颂紧对儿童嘅暴力同埋残暴咧？喺我哋喺预苦期咧要读嘅六篇嘅诗篇嘅哀歌当中咧，诗篇137篇咧应该咧系最有争议性嘅。今天我想做些什么呢？就是想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一篇诗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尝试去明白这个诗人为什么他会讲这样的说话呢？也都想帮助大家去看看我们可以从这一篇诗当中学到些什么。让我首先从诗篇137篇当中去提出有四个的观察。首先就是诗篇137篇其实是在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写成的。第一节那里说，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在那里，追上锡安就哭了。如果你熟悉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的话，那这第一句应该已经给到你一些提示，就是这篇诗篇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犹大人他会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呢？他是不是去那里旅行呢？当然不是，他是被俘虏到去那里。犹大王国在主前586年遭到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入侵，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围城之后，耶路撒冷城沦陷，圣殿被烧毁和拆毁，圣殿和皇宫里面所有的宝物都被掳掠，而这个的犹大王西底家也都被流放囚禁了在这个巴比伦。而犹大王国就是大卫王在大约500年之前所建立的这个犹大王国，终于来到这里就亡国了。几乎所有的犹大人他们都不能够继续再留在耶路撒冷或者留在犹大，他们全部都被俘虏被流放到去这个巴比伦。所以诗篇137篇第一节这里讲到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是被俘虏被流放到去那里。我想大家去想象一下，被流放是一种什么感受？被流放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大家可以去尝试想象一下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他们撑过了耶路撒冷的围城。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个的围城持续了18至30个月，1年半至2年半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早几年这个 COVID 的时间，你被困在家里不知道困了多久。2020年，即是六年前的今日，是教会第一次不能够 physically 聚集一起敬拜，3月22号。他们撑过了1年半至2年半的围城，但是他们有些的家人撑不过。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被都没了，一系咧就喺战争当中被破坏咗咯，间屋可能炸烂咗咯，拆烂咗咯，又或者可能被呢啲侵略者咧抢咗，佢哋咧乜嘢都冇啦。巴比伦嘅生活咧应该都系好艰难，佢哋可以点样揾食咧？佢哋咧可能咧喺呢一个嘅社会里边成为咗咧最低端嘅人口，做嘅工作可能系嗰啲冇其他人愿意做嘅工作。可能他们在工作当中也都会不断地被侵犯，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只能够每日挣扎求存。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一方面可能他们会觉得很悲伤， 悲伤咧系当我哋失去咗一啲嘢嘅时候，正常嘅情绪反应。喺佢哋嘅例子，佢哋咧失去咗所有嘅嘢，失去咗佢哋嘅亲人，失去咗佢哋嘅家园，失去咗佢哋嘅财产，失去咗佢哋嘅国家，失去咗佢哋嘅自尊，失去咗佢哋嘅身份。但系另一方面，可能咧佢哋亦都觉得好愤怒。愤怒系当我哋受到伤害嘅时候，正常嘅情绪反应。我哋话受到侵犯、受到剥削，系呢一班犹大人佢哋每一日依家生活里边每一日嘅经历。可能佢哋亦都有嗰种嘅无力感，就系、是、似乎佢哋冇嘢能够做可以帮助佢哋脱离佢哋依家嘅呢一个困境。可能佢哋亦都会觉得好无助，就系、是、冇人会嚟帮佢哋，让佢哋能够脱离佢哋依家嘅呢一个困境。我哋话对一个流放在这个巴比伦的犹大人来讲，我们说以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是他们持续基本的一些的情绪来的。他们不是只是悲伤或者愤怒一两日。我们说悲伤和愤怒成为了他们长期慢性的一种情绪状态。我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每一天都要用很多的力气去压抑，去控制这些情绪，将他们收回到箱里面，以致他们能够维持每一天他们正常的运作。他们要好好地去将这些情绪来到去掩住，不可以让他爆出来，以致他们能够可以继续在这个艰难的情况当中来到去维生，来到去挣扎求存。可以想象其实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很辛苦。他说然后呢，有一天有人 trigger 他们，触发他们的情绪。第三节那里诗人说，他说掳掠我们的在那里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可能未必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似乎好像很中性的要求，帮我们唱这歌会触发到他们的情绪。所以让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去看看，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的例子。假设你来自一个现在世界被入侵的地方，一个打紧仗的地方，你的家呢被人炸到变成这样了，整个城都炸到变成这样了，可能你有些家人呢也都被杀了，你被迫要离开你的乡下，去找一个可以落脚安全的地方，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可以去哪里。终于你被敌军的军队捉了，你被迫要去为他们工作，去服侍他们的需要，帮他们做打杂。你也都没得选，你没有选择，你只能够去服从他们。当然他们不会对你很有尊重，他们可能会用粗暴无礼的方式来到去对待你，用言语和肢体来到去侵犯你，你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和方法来到去抵抗，只能够默默的承受。然后有一天，当你当那些士兵在这里放风的时候，然后你服侍他们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跟你说，他说喂，唱一首歌来听一下，娱乐一下我们，你们这些人不是很喜欢唱歌的吗？唱一首你们乡下的歌来听一下，我都没听过你们那些奇呢音乐，唱一首歌来让我们开心一下。你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对你的文化没有任何的尊重，对你所受过的伤害没有任何的尊重，对你的身份没有任何的尊重，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些所有东西，他们觉得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我们说于是这个的要求就触发了你里面那些你一直都很想来到去控制住的那些情绪，他说但是呢你控制不到了，他说于是呢你拒绝去唱歌。第二节那里说，在一排柳树中我们挂上我们的竖琴。为什么要挂起个竖琴呢？我们不弹，要为你弹琴。那些在巴比伦的犹大人，诗篇137篇的作者，他们不能够去承受这个屈辱， 在极度的悲伤、极度的愤怒当中，他们拒绝去唱歌。这个诗人呢，的确是很悲伤。第一节那里说，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在那里，追上石岸就哭了，坐低就喊，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说哭泣是当我们甚至都讲不出我们有什么情绪的时候，要来去表达我们的哀伤的一种方法。当婴孩他们还未懂得讲话的时候，当他们哀伤的时候，他们就喊。我们说哭泣是我们很自然，当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会做的那样东西。这个是神的恩赐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因为悲伤而哭泣的时候，旁边的人都会叫我们不要喊。喊什么？冚了它，过了就没事了。你不要这么情绪化，不用生活，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嘛。但是我们怎可以不哭，怎可以忘记过去？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都是过去这几年在香港过来，可能你都经历过2019年、2020年那些很困难的时候，可能你还会发着噩梦，可能你还会追着新闻，可能你还会感受到那种的悲伤和愤怒。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现在都来了加拿大，你不要再记住以前香港的事情，你在这里开展新的生活。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你会有什么感受？可能你的心里面都是会有同样的那一句回应，就是我们怎能够忘记，怎能够忘记。所以诗人在这里说，他说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枯萎。我若不记得你，不看你过于我所最喜乐的，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肯定是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我曾经经历过的侵犯，我不会忘记我们是怎样被人虐待。诗人在这里第五节那里说，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枯萎。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或者这个和合本，即是传统的和合本的话，就会说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忘记什么技巧？弹琴的技巧。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的意思就是，就算我忘记耶路撒冷，他说我都不会弹琴来娱乐你们。就算我忘记耶路撒冷，我都不要弹琴来娱乐你。第六节说，我若不记得你，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即是条脷黐在一个上颚度，于是讲不到嘢，哑咗，唱不到歌。为什么？就算我忘记耶路撒冷，我都不要唱歌来娱乐你。诗篇第137篇开始的时候是很悲伤，第一节那里坐低在河边就喊。我们说，但是当这首诗一路去进行的时候，你见到诗人的情绪慢慢由悲伤变成愤怒。悲伤和愤怒是很巧妙地相连的，他们通常都是一起出现。去到第七节至第九节，诗人向神呼求，他在愤怒当中向神呼求。其实他们除了向神呼求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做？没有。他没有能力去对抗巴比伦帝国他的侵犯者，他们的侵略者，他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和他的家人，他没有办法能够主持公义，他没有办法能够去为那些、他们所受过的伤害来到去报仇。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够做，他只能够向神呼求，呼求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到为他们去报仇。第七节那里说，耶路撒冷攻破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他说耶和华求你记得。以东人是住在犹大人东边的一个民族，他们在世代以来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说在耶稣基督的年代，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讨厌这个希律王呢？就是因为希律王其实都是以东人的后代。他说讲回这里，在耶路撒冷被围城的时候，被巴比伦人围城的时候，以东人他们没有去帮助犹大人，相反就在旁边为到这个外来的侵略者去摇旗呐喊。他说所以犹大人 痛恨以东人。他说但是他们愤怒最主要的对象仍然都是巴比伦人，就是那个呢毁灭他们的国家，将他们掳到去巴比伦，是他们一切苦难和悲惨的源头，就是巴比伦人。所以诗人这样说，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用你待我们的恶行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找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我们通常呢见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被里面的那种的暴力来到去吓怕。找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我们说这个是完全的暴力，甚至乎邪恶。这句都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诗篇137篇是很有争议性的，因为觉得神的话语里面不应该包括这些这么暴力的祷告。我们说如果用现代的讲法，这个算不算是 hate speech？ 是不是仇恨语言？神容许一句这样的说话出现在圣经里面，是不是神认可这样的暴力呢？神还是不是一个美善的神呢？我邀请大家更加详细地来去看这一节的经文。第八节那里说，用你待我们的恶行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用你待我们的恶行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第九节这里讲到的那种的暴行，他说其实是巴比伦人对犹大人所作的暴行。找起婴孩摔在磐石上，是巴比伦人对犹大人所作过的暴行。我们说那个祈祷第八节第九节的那个的祷告，是那个经历过这样的暴行的受害者。我们说第八节和第九节的祷告是受害者，暴力的受害者寻求公义的祷告。但是暴力的受害者是否就可以用相同的暴力来对待那些加害他们的人呢？圣经是否讲着这一样东西呢？不是。我们可以从诗篇137篇那里学到些什么东西呢？首先就是诗篇137篇并不是认可或者认同甚至支持暴力。诗篇137篇是一个祈祷，它不是一个道德范本来的。我们说诗人在这里表达他的情绪，向神呼求，求神帮助他们，诚实地去将他心里面的想法和挣扎去告诉神听。我们说但是不代表神认可他所讲的说话。圣经经常都诚实地记录人很邪恶的思想和行动。该人杀了亚伯，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大卫杀了拔士巴的丈夫，圣经都是很忠实地去记录这些暴力的行为，但不代表圣经认可这些行为。诗篇137篇是一首的诗，让我们能够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去被流放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诗篇137篇并没有意图去为我们提供关于他的内容的道德判断。第二，诗篇137篇向我们显明，我们在神面前其实可以是极其的坦白和诚实。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预苦期这个系列的讲道当中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很坦白的去承认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想法。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正正经经大方得体，我们不需要只是讲那些神啱听的事，我们不需要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神隐瞒那些我们里面所谓不正确的想法和欲望，我们全部都可以坦然地告诉神听。诗篇137篇的作者，他没有害怕去告诉神听他一些 最坦白、最未经过滤的感受，他里面对他的仇敌的仇恨，他的愤怒，他怎么样的去想为到他所经历过的不公义用最暴力的方法来到去复仇，他这些他从来都不怕去话给神听。我们对神其实都是可以很坦白的。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会很忧虑，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可以在神面前说那些大方得体的说话。如果结果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跟神之间不亲近。为什么呢？我们说因为亲密感。你对着一个你只能够讲大方得体和客客气气的说话的人，你是从来都不会能够跟他建立亲密感的。我们的神其实是容许我们向他展示我们的破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丑陋、我们的不足、我们最可怕的那一面。神是容许我们将这些东西在他面前拿出来的。他会宁愿我们很诚实的坦白的对他，多过我们永远在他面前都是很正经和大方得体。他是因为当我们去假扮那个很有体面的人的时候，我们从神是不能够建立亲密感。我们永远都只是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说神的爱其实是够大，去吸收我们的愤怒，吸收我们的憎恨，吸收我们的悲伤，吸收我们所有的情绪。神的爱是很大的。神对我们的爱也都不会因为我们在祂面前怎样的表现而改变。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我们的神一直都是如此的温柔去对我们。我们在祂面前其实是很安全，因为我们是祂的儿女，祂是我们的父亲。诗篇137篇也都让我们看到在不公义当中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公义的世界当中，当然有很多事我们可以做来到去对抗这个世界不公义的力量，而我们这些所有事我们都应该要去做。我们说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些所有的不公义的面前，我们会觉得很无力，我们会觉得很无助，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灰心，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那个不公义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看不到怎样可以阻止这些不公义去发生。我们说但是神永远都是我们的盼望。诗篇137篇的作者在各样的不公义当中向神呼求，因为他相信神能够为他主持公义。神的确可以亦都会为我们主持公义。圣经不同的部分，由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到新约的启示录，全部都指向一个的未来。在那个未来当中，不义和邪恶会被消灭，伤痛和破碎会得到医治和复修，我们的神会坐在宝座上面，以仁慈公义来到去施行统治。我们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所有的邪恶和不公义，行恶的人要得到惩罚，那些被侵犯被虐待的人会得到伸冤。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虽然邪恶和不公义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猖狂和嚣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见到的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知道在最后美善会克胜邪恶，公义会克胜不公义，神会令到这一切去成就，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发生的呢？是怎样发生的呢？公义是怎样得到成就的呢？是不是就是透过我们将敌人的鹰骸扔落去石头上面呢？公义是不是透过暴力去成就的呢？有些时候呢，这个似乎是唯一的选项。我们说犹大人他们向神呼求，求神为他们伸冤，结果波斯人来到打败了巴比伦人，容许所有的犹太人于是可以脱离这个被流放的生活，能够可以回到去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说是不是这样公义就得到成就呢？问题远远比这个复杂。我们说因为来到打败巴比伦人的波斯人，他们也都不是一班有公义的人。当他们去侵略他们附近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其实也都是用同巴比伦人类似的暴力来到去侵犯那些被他们侵略的人。 更加复杂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巴比伦人会去侵犯这个犹大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根据福音书，他说是因为犹大人对神的不忠和不义，他说所以他们遭到巴比伦人的侵略。他说因为犹大人的不公义，他说所以呢巴比伦人来到审判了部分犹大人的不公义，但又带来更多的不公义。他说之后波斯人来到审判了巴比伦人部分的不公义，但又带来更多的不公义。他说然之后希腊人来到审判了部分波斯人的不公义，但又带来更大的不公义，没完没了。我们说这个并不是神要带来公义的那个终极的方法，不是这样。我们说暴力将敌人的婴孩抌落石头上边，并不是神要带来公义的那个终极的方法。神不是要透过暴力来带来公义，而是要透过舍己带来公义。耶稣基督透过自愿的为到所有人舍十字架上边，来到去将邪恶缴械，以致邪恶不能够再侵犯任何人。启示六十二章十一节那里说，弟兄胜过那条龙，胜过邪恶的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他说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我们说这个才是羔羊的道，透过舍己战胜邪恶。下一个星期我们会再讲多少少耶稣基督和他的牺牲。当我们研读我们六篇的哀歌的最后一篇的时候，我们会讲多少少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牺牲。但是当我们是等候那个终极的公义来临的时候，神呢邀请我们向他唱哀歌。当我们等候终极的公义来临的时候，神邀请我们向他唱哀歌。神邀请我们在他面前完全的诚实，将我们的伤痛告诉他，将我们的悲哀告诉他，将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憎恨告诉他，将我们的破碎我们的沮丧我们的迫切我们的抑郁，甚至我们的无助我们的绝望，甚至将我们挣扎能不能够相信他，我们都可以告诉他。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大方得体，我们不需要每样东西都正确，我们只需要坦白诚实。神从来都不会轻视我们的哀歌。好像神怎样聆听诗篇137篇的作者，甚至将他的哀歌摆在圣经里面，神同样都会珍惜我们的哀歌。我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尽情的哀哭，尽情的呼求，尽情的呐喊。结束之前，我都想邀请大家有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去安静。我邀请你放低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坦诚地来到神面前。当我们见到我们周围所充满的暴力和不公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的伤害和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什么感受？当我们见到我们周围的不公义和暴力，当我们经历过侵犯和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受？我邀请你呢坦白地告诉神听你真实的感受，你的悲伤，你的愤怒，甚至你对他的质疑，所有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坦白地告诉神听，神不会轻视我们的哀歌。 我想邀请你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表，然后让我们想象耶稣走到你那里揽实你，想象耶稣揽住你。耶稣可能有东西跟你说，也可能没有东西跟你说，但他会揽实你。想象耶稣怎样的揽实你，感受一下他的拥抱，坦然的让他去拥抱你。让我们停留在耶稣的拥抱当中。所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们。圣灵啊，求你怜悯我们。奉主名求，阿门。